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许多还没有来到美国的听众朋友，对美国心里面都很好奇。今天呢，我邀请了一位中国赴美的留学生，在毕业之后也在美国的专业领域里面工作了好些年。我特别请到了这样的一位工程师，来跟您谈谈他在美国的一些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希望今天的访谈能够帮助听众朋友对美国社会有一点了解。宋弟兄您好，
何弟兄您好，
宋弟兄您来美国多久了？
我来美国有9年多，将近10年了。
那么当初您来美国是来留学的吗？
是的，当初我来美国是来到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我是去田纳西大学上学。
好不好？请您谈一下您的专业。
我在田纳西大学所学的专业是土木工程下面的结构工程方向。这个专业在美国主要是关于建房子、建桥梁的一个专业。
毕业之后工作好找吗？
毕业后找工作的情况因人而异。我的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毕业以后都直接回国了，但是我也有一些同学从印度、从伊朗过来的，他们毕业之后都找到了工作。
换句话说，并不是很难找工作，是不是？对于外国人来讲。
这个很多情况下是依经济情况而定的。如果整个美国的大环境经济比较好，那么对于外国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机会找到工作的。
是的。宋立兄，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替几家公司服务过，都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我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只在一家公司服务过，这家公司是一个结构咨询公司。
那么您负责的是什么样的性质的工作？
所负责的项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负责商用建筑的设计；第二个就是 PCI，是美国的一个协会，我是 PCI 的监理员；第三个就是有的时候负责一些小的结构，比如说是一些旅馆或者是饭店，他们的标志叫做 sign，我是负责这个方面的设计。
所以一般来讲，您对于设计房子参与的比较多，是吗？
是的，我大部分的设计工作都是跟房屋设计有关。
设计房屋的话，主要需要考虑一些什么？
从结构工程师的角度来看，我们主要是考虑房屋的构建，比如说梁柱或者是板能不能满足承重的要求，还有就是整个建筑能不能抗风或者是抗震。
一般美国民众的住房分成哪几种不同的种类？
据我所知，美国的住房有包括一般平民百姓的居民住房，当然也有像学校或者是给白领，所居住的公寓楼。在美国，大部分给一般家庭居住的房子都是由木头盖成的，而都市里面很多的高层公寓楼是像国内中国大陆一样，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那么您参与设计的都属于哪一类呢？
商用建筑比较多。我曾经参与过一个学生公寓楼的一个设计，我也参与过会议中心的设计。
是的，一般老百姓使用的房子的设计，你们公司赋予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公司对于我们结构工程师通常赋予的责任，就是确保建筑师他的构想在结构上是可行的。我们作为结构师要给出既安全又经济的解决方案，同时也要保证我们的结构设计在施工上是可行的，
那么，老板求于你们的服务是什么呢？
既快又好的把我们所接到的项目设计出来，然后同时能够交给客户。
您刚才谈到关于学生的宿舍的这种结构，或者是会议中心这种比较大的住房的话，通常设计的时间要多久？
对于比较大的项目，通常的设计时间可能要1年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很多领域的协调。通常来讲，一个房屋的设计 要有建筑师、结构工程师，还有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师。房屋设计的完成需要这几个工程师来通力合作。我曾经设计过一个在西弗吉尼亚州首府查尔斯顿的一个会议中心，这个设计就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其中不仅有包括各个工程师之间的协调与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也导致了设计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是的，可以请您谈一下美国政府也好，或是美国一般建筑法，他们对于这个材料的要求怎么样？
这与我所从事的 PCI 监理员的工作有关。我们公司跟 PCI 有合同，我每个月会到外面出差两周。当我出差的时候，我就是去一些工厂帮助 PCI 给这些工厂的质量监控做认证。通常来讲，我会从这个工厂的原材料采购到最终产品的完成，这一个整个的生产流程我都要至少看两遍，从而确保说最终他们生产的产品符合行业的标准。我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 PCI 工厂生产的产品都是一些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比如说预应力混凝土墙、预应力混凝土板。这些构件的生产，美国有非常严格的行业标准，当他们生产出的产品生产的流程满足行业标准之后，他们才会继续有认证。要是他们的生产流程或者是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符合行业标准，工厂的认证可能就会被取消，他们因此就可能没有办法去参与一些政府项目或者是其他一些商用项目的投标。
您刚才特别提到这个材料方面的这种认证检验，这个材料是不是符合标准，事实上这里面也牵涉到一个所谓的职业道德。我想下面问您几个问题，就是跟这个设计师他的这个精神有关的几个问题。一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从事科学技术的人，他们是只相信科学的，不相信神。可是您却是一位基督徒，那么您对这个看法有什么回应？我也想请您谈一谈您自己为什么会信神。
好的。我非常喜欢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这句话来自于罗马书第一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其实有很多时候我觉得科学和信仰之间并没有矛盾，当我去观察世间的万物，整个的宇宙一切都是那么的有规律，那么的有序。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讲，我很难相信这个宇宙就是平白无故自发产生的，我相信一定有那么一位造物主，这世间的一切都是他伟大的设计，伟大的创造。那我也并不觉得作为一个从事科学工作，从事工程方面工作的人就不能有任何的信仰。
是。宋立兄，您自己是一位从事设计的工程师，您的工作在您对信仰的认识上面有没有任何的认证？
我觉得在认证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因为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是博士毕业，当时我觉得我学了很多的东西，可是到了参加工作之后，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知道和真正能在实际过程当中运用出来，这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来了美国之后，在10年受洗信主，在这之后呢，也经常查经，对于圣经当中的知识可以说是很多，但是当有的时候我真正想把在圣经当中所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活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很困难。我也感谢这个工作让我能够明白，有很多时候知识和运用真的还是很不一样，这也帮助我在信仰的道路上，当我去追求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追求知识，更重要的是在生活当中把圣经的教导能够活出来。
是的。那么如果相反的话，您的信仰对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和影响？
这个信仰对于我工作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在美国很多时候压力非常大，特别是在工业界做工程师，有很多的设计截止日期我们要赶，因此心头上的重担也真的是非常的大。神是我患难当中的依靠，每当我觉得劳累贫乏甚至觉得失望痛苦的时候，我都能够借着读经能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在心里面得着安慰。我觉得我来美国之后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我拿到了博士学位，而是我认识了这样的一位救主，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时刻的引导我。 这是我来美国最大的收获。
是，住房带给人的是一种保护和安全感的祝福。那么就信仰而言的话，您认为神带给人什么样的保护和安全吗？
我相信神带给我们很多的保护和安全，因为我自己经常出差，我在我的出差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两次是非常的危险。我曾经在马里兰的高速公路上翻车，车是底朝天。还有一次我是在怀俄明出差，我被大雪困在荒郊野岭，在那条路上整个三个半小时只有三辆车从我身边经过，当时雪下得非常的大。我都曾经想过我会不会就因此就死在这样的一个境况里，但是神大能的手他保护了我，他拖住了我，他没有让我在这样困难的环境当中就这样的失去了我的生命，因此我能够今天站在这里接受何弟兄的访问，能够为希望能够为主做见证。有很多时候我所做的工作要求我工作的非常的晚，或者是每天很早的时候就要起来，在别人都在睡觉天还是很黑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工作，或者是没有结束工作了。在这个时候我都能深深的感受到神与我同在，我能够从神的同在当中得着很多的力量。而且我的工作有很多时候需要在各地出差，也难免面临着各种的属世的诱惑，可是神就借着圣灵提醒我圣经的教导是什么，走什么样的道路才是我应该走的。因此神的话圣经不仅对我身体有保护，对于我的心灵对于我的灵命上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保护的作用。
嗯，是的。如果今天在中国一个年轻人他正在大学里面学房子的设计或者是结构的设计，从来没有到美国来过，如果今天您碰到他的话，他说宋先生我需要到美国吗？不知道您会怎么回答他。
其实来美国有一个求学的经历，我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讲，对于我们人生的道路成长都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不同的环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职业发展，我们所靠的不仅仅是我们专业的知识，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技能，比如说与人沟通的技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是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会跟他说，考虑来美国读书，然后拿到一个学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你要是有不一样的追求，想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有新的挑战，在一个新的语言环境当中能够生存下来，并且最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站立得住，那我觉得来美国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也想跟这样一位年轻人说，其实我们来美国不仅仅是要学习专业的知识，不仅仅是要提高我们的技能，如果我们能够在美国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正是我们更大的得着，更大的福分。
嗯，宋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神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接受何弟兄的访问。
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能够继续邀请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好吗？
好的，一定。
听众朋友，也许您还没有来到美国，对美国这个社会充满好奇，但愿今天宋弟兄的访谈节目能够给您带来一些满足，也希望能够提升您对于神的追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